来到 Bit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 今天我们要深入讨论 Oracle 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惊人财报。说实话，这个季度 Oracle 交出的成绩单真的相当不错。首先，根据监管要求，我需要提醒各位听众，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声明已毕。 Jordan， 你怎么看这份财报？
Alex， 老实说，这是我在科技领域看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业绩之一。 Oracle 的表现真的超出预期，让我们先看看关键数字吧。第四季度收入达到192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这已经相当强劲了，但真正的故事隐藏在细节里。
完全同意，让我们分解一下。云基础设施收入增长 933， 这是一个绝对的怪物级增长数字，这看起来和 AI 热潮密切相关。
100%，这个增长主要有两个引擎驱动， AI 工作负载的需求爆炸式增长，以及 Oracle 数据库服务的强劲势头。但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的云应用业务同样在增长，虽然增速相对缓和，但同比增长 10%， 达到41亿美元。关键是他们的 SaaS 递延收入同比增长 16%， 这表明客户正在承诺更多未来的支出。
这很重要，因为递延收入增速超过本季度收入增速，通常表明未来增长动能强劲。现在让我们谈谈那个真正令人瞩目的数字，6380亿美元的剩余履行义务，简称 RPO。 Jordan， 这对于听众来说是什么意思？
好问题。简单来说， RPO 就是 Oracle 已经签署合同但尚未确认为收入的金额，这是一个预计未来收入的指标。6380亿美元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而且这很关键，他们预计其中 12% 将在未来12个月内确认，另外 34% 将在13到36个月内确认。
这意味着 Oracle 对其收入有极高的可见性，这几乎就像是在说，嘿，投资者们，你们可以相当确信我们未来会增长。这很重要，因为这支撑了他们关于长期目标的自信。他们再次确认了到2030财年收入复合年增长率 31%， 每股收益复合年增长率 28% 的目标。
正是，而且这些合同的质量也很高。 Clayton McGuick 在电话会议上提到，他们在本季度签订了67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合同，其中大多数是客户自备硬件或预付款形式。他们甚至将自备硬件或预付款客户合同的累计金额增加到了750亿美元。
这是一个有趣的商业模式创新，它改变了他们传统的资本配置模式。新任 CFO Hillary Barbara Maxson 在电话会议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收集客户预付款，这降低了他们的实际现金资本支出需求。
完全正确。他们预计2027财年的资本支出约为700亿美元，但其中200到250亿美元将来自客户预付款，这实际上改善了他们的资本回报率。 Maxson 提到，基础设施业务的投资回报率在稳定状态下达到高20多，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回报。
让我们谈谈应用和数据库业务，因为那是 Oracle 的传统力量所在。 Mike Sicilia 在电话会议中提到了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客户赢家，他谈到了超过1000个 AI 代理在他们的应用套件中的部署。
是的，这真的很有趣，他们实际上在改变企业软件的消费方式。以前企业必须单独购买 AI 功能，现在 Oracle 正在将 AI 能力直接构建到他们的应用中， Fusion、 HCM 等，每个季度客户都会获得更多 AI 功能，无需额外成本。
这改变了销售节奏，而且看起来这正在奏效。他们提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客户， Excellent 公司、 Westfield Insurance、 Vodafone、 特别是 Vodafone 的故事很有趣，他们选择 Oracle 来整合和现代化他们的运营，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将流程加速 60%。
而且他们对多云数据库的方向也很兴奋，多云数据库收入同比增长 404%， 预定同比增长 325%。 这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基数，但增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正在与云竞争对手合作，但仍然获得业务，这表明 Oracle 数据库技术的强度。
我想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他们引入的新商业模式，结果导向定价和代币化消费。 Mike 在电话会议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
是的，这非常聪明。基本上他们在说，我们不仅仅出售软件，我们现在也根据结果出售价值。比如招聘代理可能按筛选的候选人数计价，酒店代理按完成的加价交易百分比计价。他们还推出了代币捆绑，允许客户为高级推理能力预付代币，这提供了可预测性和成本控制。
这似乎是针对客户担忧的直接回应。他们都在问，我应该在 AI 上花多少钱？ Oracle 通过提供透明的与结果挂钩的定价模型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甚至提到有33个客户，包括 AI Services Corporation 和 Liberty Energy 已经预购了代币。
现在让我们谈谈数据中心的魔力。 Clayton 分享的信息表明， Oracle 正在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部署容量，仅在2026财年，他们就向客户交付了超过 1.2 吉瓦。更疯狂的是，他们在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交付速度接近1吉瓦，这几乎等于他们在前四个季度交付的全部。
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在 Abilene, Texas, Shackelford, Texas, Donna Ana County, New Mexico 等地运营五个主要数据中心。Clayton 展示了每个地点的具体进度，其中一些正在提前完成。
而 GPU 利用率数据也很有说服力。他们提到全球 GPU 利用率达到 97.5%， 在第四季度35000个来自59个不同客户的 GPU 进行了更新，其中 49% 的客户为 92% 的 GPU 续约，这表明客户多么满意以及需求有多强劲。
让我们转向财务展望，因为这些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对于2027财年，他们预计总收入增长 34%， 以常数美元计，这几乎与他们长期复合年增长率目标一致。
是的，而且云收入预计增速甚至更快。在2027年第一季度，他们预计云收入增长 58% 至 64%。非 GAAP 每股收益预计为 8.05 美元，同比增长 18%， 以常数美元计，不包括一次性投资收益。
现在让我们谈谈电话会议中的一些有趣的 QA。 有一个问题来自 Deutsche Bank 的 Brad Zelnick， 他问 Hillary 如何在这个重投资时期评估 Oracle 的回报，他的回答非常具有启发性。
对的，他讨论了投资资本回报率，基础设施业务在稳定状态下的 ROIC 处于高20多，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这不仅是关于硬件的， Oracle 提供的是整个堆栈、安全、网络、操作，这是难以复制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来自 Mark Mordler， 关于竞争，他问 Oracle 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进入 AI 数据中心市场，包括 Elon Musk 的 SpaceX 在太空中建造数据中心的计划。 Clayton 的回答相当有趣，
他基本上说需求远远超过供应，所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参与者，但他也强调了 Oracle 的差异化，他们的运营卓越、安全、效率和全堆栈支持。他提到即使在竞争环境中 95% 被续订的GPU 的客户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表明强大的粘性。
这是关键点，这不仅仅是关于拥有 GPU， 这是关于运营维护确保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 Oracle 有12年的基础设施运营经验，这不容易被复制。现在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考虑什么？
首先可见性，6380亿美元的 RPO 给了他们对收入的极高可见性。其次盈利能力， 即使他们大幅增加资本支出，他们仍然在改善盈利能力指标。第三，增长加速。他们预计收入增长将在2027年下半年加速，因为更多容量上线。
而且他们对长期目标充满信心。新任 CFO 再次确认了 31% 的收益复合年增长率和 28% 的每股收益复合年增长率目标，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的确认。
最后一点，他们的商业模式创新，结果导向定价和代币化消费正在改变。企业如何购买软件和 AI 功能，这可能为 Oracle 开辟一个全新的增长来源。
我们应该也提及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美国政府办公人员管理办公室为 Fusion HCM 颁布了机构级奖项，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部门胜利，可能为更大的政府采用打开大门。
完全同意。总的来说，这是 Oracle 最强劲的季度之一。云基础设施业务已经成为主要增长驱动力，但传统应用和数据库业务仍然保持健康增长。他们正在执行一个雄心勃勃的资本计划，但基于预计的回报，这似乎是合理的。
非常好的分析 ，Jordan。在我们结束之前，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Oracle 看起来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强大的位置，可以从 AI 基础设施热潮中获益，同时保持其传统软件业务的增长。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Oracle 或其他公司的财报分析，请务必在您常用的播客应用中订阅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字数约1200字，预计时长5到7分钟。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